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第三条，微作不欲。那么微作不欲的内容呢，论点上面说到，所谓造也不会欲者，微若未及能感苦乐真因自也，则定不守也苦乐果。诸人受用大师所及无数质量所有妙果，虽不必举，比一切因然以定须及其一份。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微造业不欲者，就是如果自己没有造机能感受痛苦安乐真因的业，那么决定不会感受这种业的苦乐果报。那么我们需要了知，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大师佛陀积聚无数质量的诸生妙果，是不是不需要因就我们能受用呢？这也不是。虽然不必要积聚一切的因，但是呢，在自己的方面也决定需要积聚因缘的一份，是这样的。我们举例来说，比如西方极乐世界，那是道士阿弥陀佛经历行道圆满无量质量而先现的妙果。我们虽然不需要就像阿弥陀佛在因地是那样一分一分来创立，但是呢，在自己的方面呢，起码要居住往生净土的心愿心。那么自己的方面不去修集净土正因，那么净土也不可能凭空在心识前现现。那么或者有人问，你说未造业决定不会遇，可是我们并没有在三大阿僧祇劫当中修集这个资粮，但是呢，我们呢确确实实以上呢以三大阿僧祇劫积累资粮所产生的善法，这不是未造业而会遇的一个事情吗？会这样想，因为我们也没有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积累殊胜的这个资粮，成佛转法轮，成就佛法的功德。那么我们凡夫遇到这个佛法，遇到这样殊胜的乘法，这不是未造遇而会遇吗？会这样的提问。那么我们就需要回答，回答呢是这样的，能遇到生法的因缘，不是三大阿僧祇劫圆满之量，而只是你能自遇生法的福德成熟。如果福德不成熟，那么决定不会遇到佛陀以资量圆满所显现的这个生法，所以说仍然是未作不会遇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要吃上米饭，虽然自己不需要做这个播种啊耕耘等等的一切作业，但也还是需要有钱，没有钱也买不到米吃不成饭，跟这个比一样的。那么从未作不欲这条规律就可以知道，人是需要自立的，你不自立完全依靠别人这是不可能站起来的。所以说就是一切都是呢自造业自得果。如果自己不做上供下施，自己呢不以心心祈祷，那么谁能把福报给你呢？如果自己不断除伤害生命，那么谁能把长寿安康给你呢？如果自己呢不断除这个邪见，谁能把真仙给你呢？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大家想一想，哪一尊佛是自己不积成佛的因缘而成佛的？哪一位菩萨阿罗汉，哪一位诸师大德不是因地修集而成就的？哪一位圣贤不是修成的？你能不能给我造出一个范例？决定找不到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不劳而获得的一种真实事情？所以说就是应当自求堕富，自求圆活，自求做高僧，自求做菩萨，自求做佛陀。那么这是要自己理智的，这是要自己理智的，自己来努力的。只有自己的相续之中播下三法的这个因，才可能先前相应的三宝，是这样的。那么不做而能获得，这是什么一种实相呢？这就是一种无因生的短灭邪见，永远也不可能成立的，的确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用感应篇主证当中的一个公案来说明未造恶不欲获的道理。那么这个公案是这样的，明朝嘉靖初年，仪征县呢有一个金诺，他在镇上呢开了这个店铺，当时呢出现盗贼，镇上富人的财产呢都被洗劫一空的，只有这个金诺的当铺没出现问题。那么有关部门怀疑他和这个盗贼相通，等到盗贼被捕，
询问他们为什么不抢金家。那么刀子们呢，就是说即使去抢，都见他家的房屋上有无数金家上啊，所以不敢侵犯。那么这个官员呢还是不相信，又叫来邻居询问，他们都是说这确实是实属有印的，这是因为这个金某平时心善积德的，其他的店铺出勤如众的，只有他是出入公平的，而且呢他雇的屋很宽，期限很远啊，方文得知他的这个亲戚啊、邻居啊、老年贫穷的人呢，他都颇里免去利息，又在这个冬天呢免去冬衣的息，在夏天呢免去夏衣的息，每年都是如此的。那么桑田保有好人，所以呢就是积生回报佑。那么先听了很赞赏，所以自己没有做哪一种恶业，那么是不可能有哪一种过报临头的，的确是这样的。那么从三个方面去讲，自己不勤奋修积，会不会突然得到一个菩萨果位或者阿罗汉果位，会不会突然出现无畏的这个菩提心、处理心，会不会有一天撞上一个空性正见、因果正见，或者呢忽然之间生起了大悲心，泪水止不住的流。所以不必要打这种的方向，一切都要老老实实做啊，说是书报，或者呢增添框架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明白未作不欲啊，这也是一种因果的自信，无法改变的，未作不欲的，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呢讲这个第四条，一作不是。那么轮颠上说到，一凿自也，不思怀者，微足一浊，三不三也，丁人畜生，矮非矮过。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已经造下的善业和不善的业，在没有微拼的这个情况下，因缘回语就决定会出生可爱过以及非可爱过的。就像在天地当中已经播下种子，如果没有其他的微拼，那么因缘聚合决定是以什么种子就产生什么果报，丝毫也不会空耗。那么大家想一下，连在无心的大地上种下蔬菜的种子，都会以没有任何差错、没有任何空耗的方式一一回报的，何况是在自己的心相续当中种下善业恶业的这个种子，怎么可能失坏呢？不可能无因无缘而失坏的。如果遭了善业没有任何回报，那这个世界就没有这个天理，一切都成了虚无断灭，人生还有什么一个意义呢？是这样的。那么上面所说具有违拼的情况下，就是一作的这个善业遇到违拼邪见嗔恨的烦恼等等，一作的这个恶业遇到违拼以始终对治力忏悔等等，在过上面会损坏的啊。具体的分析呢在下文会具体讲解，这里不必要多讲。那么先问呢，中国大师引用这个教证来做抉择，如超生赞云：凡之所善恶，能欢如取舍，尊说作不实，未作不说欲。就如超生赞所说，歪道婆罗门的观点就是善恶可以交换，如同这个取舍，就是说能把自己的善恶舍掉，让对方受取。但是呢师尊就说，一作的善恶也不会失坏的，未作的善业恶业呢也不会在你的身心上承受过报的，所以说一切都是呢自作自受的，不会错乱的，不会空耗的，是这样的方式来突出师尊讲因果真实的规律，是这样的。然后再应用教证做抉择啊，三摩地王经疑云：师父作意废不除，欲说作则亦无守啊。那么佛陀在三摩地王经上面也说到，已经作恼的这个业呢，国宝不会不僵硬的。那么他相续说作的业呢，不可能在自相续当中感受过报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某一个很可怜的众生造了很多很多的罪业，那么不可能成熟在端正功德圆满的佛陀的相续当中，是这样的。那么另外呢，我们通过一种共案可以抉择，他相续说作的业不可能在自相续感受过报，但是呢自己一做的这个罪无因无缘不可能是坏的。那么这个公案呢是在这个杂包章经上面说到，佛陀在世的这个时候呢，一次波斯匿王在睡觉的时候呢，听到两个内官在 正论，一个呢就是说我是靠大王生活的，另一个呢说我是以我的业，不是以大王。那么波斯尼王听到这个之后呢，认为那个说一往而获的人呢比较不错，可以给他奖赏。那么这样就派人向夫人传话说，我会派一个人来，你要尊重奖赏于他。那么波斯尼王呢就叫那个一往而获的这个人拿着酒去送给夫人。那么这个人呢才出门，彼此呢就出血得不行。那么他就托一夜而获的人带他去送东西。那么夫人一见来人，就给他很多很多的钱啊、服装啊以及璎珞等等。那么这个人回到波斯女王这里，那么国王大吃一惊的，赶紧把那个一往而获者叫来询问，我让你去为什么你不去。那么他就把情况向国王做了回报。那么波斯尼王呢感叹的就是说，佛语正是不虚，确确实实是自己作业自己受报，别人夺不走。那么一往而获者呢没有做这样的业，虽然是口里说一往而获，而且呢国王也想让他好好的活，可是未做如此因也是得不到的。那么一业而获者呢，他以自己的这个业不可能不受过的，所以说国王还是要一分不少的给他，是这样的。那么从这个公案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未做不虞，一做不是的这个道理。从中可以发现，一切一切善有诸法，唯就是随意而转的，唯就是以业产生的一种部落，绝对没有其他主宰者，是这样的。然后中高巴大师又应用教程做这个抉择。毗那耶阿基摩译云：加斯仅白劫，住耶五四万，若得愿回时，忧轻自收过。那么在这个毗那耶阿基摩就是律奔寺，在这个经典当中说到，即使经历了百千劫那么漫长的时间，已经造下的种种的业不可能无果而消失的。那么一旦因缘聚会，那么造业者的自相续当中呢，丝毫不上的需要甘受果报，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内容呢，我们下面以公案来再做说明。那么公案是这样的：唐朝代宗大历年间，又一位印师叫利苑，原先是一个贵族子弟。那么他的父亲是于安禄山叛乱，他把负债捐献做这个寺院。当时呢，寺院的住持圆泽禅师跟他关系呢是很好的，两人想越去四川六峨眉山和青城山。利远想从荆州坐船由水路去这个四川，原则呢想从陆路由长安入四川，两个人呢争论了很久，半年没有决定。那么后来呢，利远就说，我已经不和官场上的人来往，我不愿意走长安的道。那么原则就说，那就听你的，这样就从湖北进发了，穿行到南部地方。当时呢天还没有黑，就靠岸听了船。这时候呢，岸上有一个女人背着瓦文来河边取水。那么原则一见，就两眼呢流泪，说我不想经过这里，就是怕见她。李远问，这一路这样的女人不少，为何独独为她而干上呢？那么原则就说，这个女人行亡，我应该做她二字，她怀孕三年，与我不赖，所以没有分面。今天见了，已是无法可免，请你多待几天，助我赎身，并把我葬在山谷当中。三天之后呢，请来看我，到时呢，我以一小作为凭信。十二年后的中秋月夜，你来杭州天竺寺外，那时与你再见自然。那么李远很后悔这次水鲁自信，是原则到此地步，心里呢非常非常的难过。那么原则呢就母语坐脱而去。三天之后呢，丽媛到王家去看，女人果然生了一个男孩。当她抱着这个婴儿的时候呢，婴儿果然以小作为品行。那么丽媛把详详细细情况呢告诉这个王氏，王氏呢厚葬了原则产生。那么李远呢无心再去四川，就回到回林寺询问原则的弟子，才知道原则在出发之前早就已经把侯氏都祝福好了，是这样的。过了十二年，李远呢入月来到杭州天竺寺外，那天晚上月光呢特别明亮的，忽然听到各红尽变，传来一阵歌声，只见一个牧童 头上呢挽着双髻，身上呢穿着缎衣，骑在六背上，翘着六肩唱歌。唱的歌词是这样的：三生石上旧金婚，伤月令风莫要论，残灰情人愿相逢，此生睡衣心苍寸。那么离远之道就是袁哲的后生。上前问道：哲公你好吗？牧童来回答：立功正是行事，你我路不通，不要借经。你疏远没有经，你能精进修行不堕落，就可以相见。说完呢，又唱着歌成六耳立去。那么功德章当中也说：高空飞翔金翅鸟，虽沾不坚甚阴险，然于气神无离合，因缘聚合定心现。意思呢就是说，高空飞翔的金翅鸟的影子虽然暂时没有在地面上现现，但是呢它一刹那也没有离开的。一旦金翅鸟俯冲下来，当初就会立即现前它黑乎乎的巨大身体印象。那么在没有从水路上散下如船之间，一切好像都很平安无事的。那么这一世的原则是一位老禅师，但是呢当川行到南浦夜的时轮走到真殿的这个时候呢，一切一切都不可逃脱的，没有办法脱离。人知道过去为难，具有做脱力忘本领的原则禅师也无法遮止业力的这个现行，只有随而入胎呢，编成了一个婴儿，是这样的。另外呢，我们需要了知当年目犍连尊者被罗星外道打得全身稀烂的，人们问他：你是佛陀声闻当中的神通第一，怎么会被打成这样呢？他就说被前世业力所赐的缘故，我连神通的这个身字都想不起，不要说先神通。那么本来以目犍连尊者的神通力，幽交之一踩就可以要动第十天的宫殿的，但是呢以前世的陈马母亲的业力成熟，怎么可能在业力先行的同时呢施展神通呢？是这样的。下面呢是琉璃王诛灭释迦柱的这个公案来做抉择。那么这个公案是这样的：波斯匿王新登王位的这个时候呢，相娶一个释迦柱的女子做王后，就叫一个大臣去迦毗罗维国求婚。当时释迦族500个人聚合在一起的，他们呢都很不高兴他们呢都很不高兴，因为释迦族的宗亲呢很高贵的，不能跟女奴的儿子结婚。那么有的人呢说应该结亲，有的人呢就是说不应该结亲的。当时呢长者摩诃那呢对大家说：波斯匿王这个人呢很暴恶的，不同意他的话，那么他会毁坏我们的这个国家。摩诃那的婢女有一个美丽的女儿，就让她沐浴更衣，以珍宝的车亲自呢就送到波斯匿王那里，而且呢对他就说：这是我的女儿，可以成亲。那么当时呢国王很欢喜，就拜他为第一夫人，很快就有身孕，生了一个孩子，就是琉璃太子。那么这个太子8岁的时候呢，波斯匿王告诉他：你可以到迦毗罗维国去学习舌茧的技艺。当时就乘着大象，还有很多很多的仆人跟着一起走，朝着摩诃那的家里来了。摩诃那呢召集500个童子陪伴他一起学习。那么当时呢新建了一座讲堂，像天宫一样。那么他们呢就是说，我们应当呢首先祈请佛和僧众来应供，可以获得无量福报。于是呢就负责作具，悬挂饭盖，以香水扫地，然后呢焚烧冥想。那么这时候呢琉璃太子跑到这个讲堂，而且呢登上40座。那么释迦柱的人们见了，很不客气的就叫他女奴的儿子，而且把他呢牵出门外翻倒在地呢。那么琉璃太子呢就对旁边的苦心贩子说：释迦柱的人这样对我横加贿赂，那么以后我等王位的时候你要提醒我这件事情。后来呢波斯匿王呢死了，太子继位，苦心贩子呢就把这件事情呢告诉琉璃王。琉璃王呢就叫群臣去和四宗宾去讨伐释迦柱。到了迦毗罗维国的时候，琉璃王呢远远见到世尊在一棵枯树下结迦湖座，就下车做定力，问道：为什么不坐在自己 繁茂的大树下，却坐在这里呢？佛陀就说，勤足印量的缘故，超过一切外人。那么这时候国王就说，今天是种为了庆祝，我也不应该征讨。但是呢，这个苦心贩子一再的奏命要讨伐，那么琉璃王又一次心病。那么在这个时候，目犍连尊者对佛陀就说，琉璃王来讨伐释迦众信，我想把他的四部军队都跑到他方去，他呢又想拔出虚空，或者呢说移到海中，或者呢说移到铁围山中间，又想把人呢移到他方过渡，又想用铁笼子覆盖全城。那么当时呢佛陀就说，虽然你有这样的功德，有这样的神通，但终究无法把舍为过的人安置于安全的这个地。终身有七个方面不可避免的，就是生老病死罪福因缘，想躲避也避免不了的，怎么可能覆盖住王系的这个恶业呢？目犍连呢始终放不下，就把人世的四五千人舍去，全部呢放入这个钵当中，一直举到空中心修自尽。那么释迦住的人集合士兵从城中周出伊右逊来对抗琉璃王。那么释迦住的人呢，在伊右逊寺内远远见到琉璃王，他们即以告诏或者呢折掉对方军队的这个透气，或者呢是折断对方的这个贡献，或者呢是这个器脏床幡等等被损害，但是呢没有伤害到人。那么这个时候呢，琉璃王呢非常害怕，对群臣说，你们看这个剑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他们真想伤害我的话，我是死定了。所以呢下令退回舍卫国。那么这个苦心贩子就说，大王不要畏惧，释迦族都是持戒的，连这个蚊虫蚂蚁都不杀，何况杀人呢，还是应当谨遵。那么琉璃王听从他的话，释迦族的人果然退入城市。琉璃王就说，你们快大开城门，若是不然全部杀尽。那么城中有个人叫奢摩的15岁的童子登上城墙，肚子应战，伤害很多敌军，那么敌军一下子崩溃而散，藏在土洞里面。当时释迦住人告诉童子说，你有入于我们释迦住的门子，谁不知道战斗呢？但是呢释迦住向来是修善的，连这个蚂蚁蚊虫都不杀害，何况是人民。那么我们一人能敌10000人，能够摧毁敌军，但是呢一杀害人民，似乎会堕落地狱，即便是身在人中也是寿命断数，你赶快离开，不要住在此地。奢摩就这样离开了这个城市。那么琉璃王的军队再次来到城门，当时呢魔王波旬化作一个释迦住的人叫快开门，那么释迦住的人见是自己的人也就开了门。那么琉璃王就说，释迦住的人这么多，把他们的这个双脚埋在地下，让宝箱塌塞，而且呢要选500个释迦住的女人把他们带到我这里来。那么当时呢就是摩诃男祈求琉璃王说，我现在沉入睡中，不管我出来快还是慢，你答应我在这个期间呢允许释迦住的人随意套咒，等我复出睡眠你再杀死他们。琉璃王就说好。那么这个摩诃男投入睡中，把自己的头发呢绑在树根上呢，这样断绝了性命。那么沉重的释迦族从寺门正先奔逃。那么琉璃王问大臣们，摩诃男还没出来，是怎么回事？他们入睡把摩诃男抱出来，他已经死去了。那么琉璃王很后悔说，我的这个外祝福仪式，他是为了救护自己的亲族，假是早知道终究不要这样逃发。琉璃王说啥的有9990万人，血流成河的绕州加皮落为场的。那么巨人走了之后呢，目犍连尊者对佛陀就说，成佛圣地，我保护了4000人。佛说你去看一下。那么目犍连尊者把钵从星空去下，人全部都死亡了。琉璃王呢来到那居落院，对500侍女说，你们不要又臭呢，我就是你们的丈夫。然后呢抓到一个释迦女，释迦女呢就说，我为什么要和女奴的儿子同亲呢？那么这个时候呢 琉璃王大怒，把他的这个兽教全部斩掉，扔到深坑当中。500侍女都这样骂琉璃王，谁会以自己的身体和女奴的儿子教痛？500侍女遭到前面一样的惩罚，全部的兽教都斩掉，而且呢扔到深坑当中。那么500侍女洪欢如来的名号，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同为释迦众经，你出家成佛，我们受这样的痛苦，为什么不一念我们？那么在这个时候，佛和比丘们呢往戒毗罗城去，释迦你远远看见了，都心怀惭愧。师尊对于弟子田说，女子们很惭愧，弟子就以田引伏在女子的身上。佛告诉毗沙门田王，女子们饥渴已久，你去办一些天食，让他们吃饱。那么佛对他们呢言说苦尽灭道，侍女们呢成垢戒净，得到这个发愿净，民众呢都升到天上。然后呢佛来到洞门，来到洞门的时候呢，见到城中一片废墟。佛对比丘们说，从前我和比丘们在这里说法，今天已成废墟，没有一个人，从今以后不再来这里了。那么佛回到舍卫国祇疏园，告诉比丘们，琉璃王和他的兵中7天之后都会毁灭。那么琉璃王听了很恐怖，到了第7天，琉璃王带了军队和才女来到阿育罗河的凉车举行宴会。那么忽然之间起了大雷震，云团起来，暴风骤雨，这些人呢全被伤害，飘离而死呢。那么琉璃王呢入了这个阿鼻地狱，天火把供真一扫而空呢。这个时候呢，很多比丘们呢就是问佛陀，释迦祖师以什么因缘受这种的苦难呢？佛就说，往昔洛野城有一个普语的村子，当时呢老饥荒，人们都吃草根，以一头金子买一头蜜。那么村庄里面有一个大池塘，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鱼，人们都捕鱼吃的。当时呢有2条大鱼，都这样说，我们是水族，不是外在干地当中，而这些人都来吃我们。村中有个孩子年纪呢才8岁，虽然不捕鱼，但是呢见到人们捕鱼发了欢喜心。当时的这个洛野城人就是现在的释迦族，当时的这2条鱼，一个呢是琉璃王，一个呢是苦行梵志，见到鱼笑的小孩子就是我，因为杀鱼的这个罪业在无数界当中受地狱的痛苦，我也因为对造恶发欢喜心，所以今天头疼，就像被石头压住一样。那么我们知道佛陀是这样不可思议的辩智，又是具有不可思议的大悲心的，但是呢因果是永远不会错乱的，或者说就是因果的这个规律无论是凡夫还是僧者没有办法改变的，如是的因成熟如是的这个果报的。既然释迦族过去是造了这样的这个业的话呢，那么在今生成熟这样的果报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往昔的因就产生今天如是的果报。在自己最亲爱的祖国面临全部毁灭的这个时候，大慈大悲的佛陀何尝不想伸出援救的双手呢？但是呢假如以个人的这个意志可以折折业力的现行，又怎么能成立业果不续的真谛呢？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居住势力的佛陀在业力决定成熟的这个时刻，也不可能拯救全族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员，必定成熟果报。而且呢毕竟业果的规律谁也无法改变的。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也联想到3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长达30年的越南战争、中东战争、两伊战争、唐山大地震、东京大地震、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个世纪的伊拉克战争，还有呢就是英林大海啸，还有呢就是风流冰流行、非典流行等等，在这个业力成熟的这个时候呢，确确实实是无法抗拒的，熏习之间就可以让无数的众生毁于一旦的。那么不动业果的话，可能会觉得这些天灾人祸就是别人的事情，和我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会这样想。可是呢以业果的这个道理来衡量，就会让人恐惧的，因为我们正身处在无边轮回业海当中，过去是造过无量无边能显现类似过报甚至 更严重的罪业，而这些呢都像一颗颗单瓣阴爆的核弹一样，现在一丝一毫不少正安住在我们的阿赖意识当中，一旦爆发出来，那么就会炸得魂飞魄散的。那么所以说我们不是活在太平世界当中，在表面上的安乐里面有很大的恶趣先欠的危机，我们凡夫人的处境都是很危险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业力发动就会染上这个艾滋病啊，就会卷入战争，或者呢就是被洪水冲走，或者呢大火焚烧的。所以说人是业果自相之后呢，自己一定要历历忏悔，祈求上师金刚萨埵的加倍能够在恶业成熟之前把它遣除，是这样的。那么以上呢我们讲呢业过的四条道理，就是业决定苦乐，业增长广大，未遭也不回依，一遭也不推辞。那么这四条总的概括呢业过方面的这个道理，那么对业过能不能获得定解都是依赖这四条，所以说大家在这上面需要努力。我们需要了知苦乐唯就是由恶业三业产生的，一切苦乐的差别唯就是由两种业的差别所导致的。那么这两条决定之后呢，自己的行为方式就能得到决定，要先遣安乐的过，唯自有召集安乐的因三业，端出痛苦的因恶业，而这个三业恶业不是来自他处，就是来自于自己的身口意。我们换一句话来说，我们当下身口意这样一种这个表现，自己决定自己非但是这样一种一番景象，每一个念头每一句话每一件行为都决定有它相应的这个果报，所以说在行为上呢，必须要遵循业果的规律来做取舍。那么一业决定这条道理，那么我们的身口意的行为就有呢正确而清晰的一种指导，是这样的。那么进一步认识业的知心是增长广大的，就让我们不忽略微笑的三业和恶业。我们为什么每天早上和晚上要念百字明和金刚萨埵心咒呢？就是要把一天当中造下的恶业及时忏悔清净，如果不这样做，那么恶业在我们的心相续当中就会不断的增长广大，再清净起来就很困难了。如果不做忏悔，那么当业果成熟的时候呢，甘肃的果报确确实实是极其巨大而可怕的。所以说就是以这一条就可以让人在行为上尽孝生畏的确是这样的。未造也不回于，一造也不失怀，就是从正面反面两个方面对业决定的道理再加以阐述的，决定了这两条，我们就会远离诱欲或者侥幸的心态。因为说做不可能空耗的，所以说心里不会想我做了一件好事没人知道白做了吧，不会再有这样不自信的状态，或者说我干了这么一件坏事也许没事吧，不会再抱着这样侥幸的心理，是这样的。那么上述这些不正确的心态都不会再有一处呢，因为你完全明白业决定的这个道理，对因果呢完全产生了这个正见，一丝一毫的怀疑都没有，而且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口头上讲的，不是某一个作者创造出来的，本来万法缘起的规律如是如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反而道理就可以安立业果的规律，是这样的。所以不能忽视对业果的这个思维，实际上它对我们心力的这个转变决定是有巨大效果的。那么以上这四条就是大的原则，周边在一切业果的相当中，下面自是分别思维十三业十恶业的差别以及过的这个差别。那么我们需要了解，一个是总的，一个是别的，别就是重的差别，总是别的重色。那么首先这四条中纲一定要在心里获得一种真实的定界，下面去看的话呢才有观察业的严谨。那么我们上面提到人生观世界观方法论的这个问题，对业果的这个道理得到定界之后，决定会有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方法论。 那么虚耗的这个业果应当会有一番改变，因为原先对业果无知的或者呢很粗略的了知，并没有在心中形成一种真实的见解，那么深刻的行为呢并没有以业果真见色知，是这样的。大家从孝在世间度数的有过很多邪知邪见的熏习，所以说很多行为方式都是呢照着一套转动的，如果这些不正确的见还很坚固，那么我们的这个行为呢就不会有根本上的好转，而当业果的增减建立起来的这个时候呢，过去的这个邪见同时就从根本上摧毁掉了，一切一切的行为对人对事对时机对这个现象的认识都会开始远业果的正见乃认识乃心动的，而且呢在认识上呢非常清晰非常简要，只有这四条基本的这个纲领，那么以后看问题的这个时候呢心里就是包括这四条就能分析，这是白夜这是黑夜，这是白夜的落过，这是黑夜的这个苦果，追溯的夜会有极大的过报，为了得到某种过一定要在因上面聚聚，造的恶业不可能侥幸逃脱的，必须以如理如法忏悔来对治，那么以这样如理辨别就可以决定行为的这个趋向，那么这样就是建立在业果道理上的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所以这四条建立之后呢自己的思维方式会变得虚耗呢，之后不是不起作用，而是呢形成一种观念之后呢就会时时刻刻起作用，能够在一切事出摄持和引导我们的这个行为。我们打个比方来讲，看这个现役剧要会看啊，不要像看故事一样，一切真是修行的人呢他们的这个历练绝对跟世间人不一样的，看这些公案看这些医院的时候呢要把公案当中的人作为自己修行的这个榜样，榜样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他当时的想法和行为上，他们碰到许许多多的顺缘和未缘，和一般现代人不同的是他们会以业果的道理来衡量来思维来行动的，这就是我们要学的这个地方。打个比方来讲，在这个现役经上面讲有一堆很贫穷的夫妇，穷的只有一匹布，丈夫披上布出去乞讨的这个时候呢，妻子只能裸体坐在草垫子上，妻子出去的这个时候呢，丈夫衣服如丝的，由一个比丘来劝化他们做供养和闻法，他们当时就面临取舍的这个问题，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舍弃这条布以为说可能死亡，一种呢是不舍弃这条布但不能完成供养佛和僧众的这个善业，那么在这样一个关头的这个时候呢，就看是什么见在起作用，一种是很现实的认为如果把这匹布供养出去，那么两个人就只有裸体坐在家里不能出去乞讨，只有饿死，一般人想到这里就保全自己，另一种呢就是人是我能供养布，这是善业，以这个善业哪怕是死后是决定得安乐，站在面临何去何从的重要关头，穷父亲是以见到大义的真见奢侈而能决定供养的，所以说就是以因果的正见就能让人舍身成仁的，就能让人难心而心难舍而舍而成就大义的，那么这就是真见的这个力量，的的确确是这样的。那么凡夫人不能说跟僧者一样在面临这种关头的时候，如果呢以业果的道理做取舍，那就会屈辱白发当中，确确是这样的，在生活当中到处都会有业的这个取舍，那么在这取舍的关头如是没有因果的这个正见，那么一般人业果无明的力量更大，往往会造恶业的，处处都可能碰到恶业当中，所以说龙王菩萨说没有业果的正见就会堕入恶趣，那么相反的角度来讲，用了业果的这个正见一他就能利利的把自己的心呢专向善业当中，在宣仪记当中有一段金毛叟舍身体利他的这个公案，金毛叟当时就是想到以舍身救护众生能完成生命的这个大义，所以说就是他能发起利他的心，就是通过对业果的思维勉励自己使自己屈辱白发当中， 还有很多很多剧组因果真见的人呢，当时贫困的难以生存的，但是他们的真见的力量呢很强的，所以说在社会侯氏的大义之后呢，就能做到甘愿舍弃，或者是上面遇到淫欲的诱惑的这个时候呢，一想到舍戒和护戒的业果差别，宁愿自杀也要护戒。或者呢，恩毗那已经上面讲，当时释迦住的人在佛的教化下都是呢真得真谛的人，在琉璃王入侵缅岭杀生之祸的这个时候呢，也是因为有业果真见摄持，他们真正做到呢宁可被杀也不杀生的。所以说学习业果极端重要的，这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修法，也不是说修行很高很深的人就不需要业果的真见，而是呢上士众士下士不能乃中屈辱正道的人都必须要受持，不可缺少的一种修法。或者说如果没有升起业果真见的话呢，不要说山上的这个修行，就连人天的正道也无法真正这个屈辱的，是这样的。那么再下来，对于业增长光大的道理，自己的心里呢升起一种真实的定界，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才知道恶业呢比蛇毒还可怕的，对于群辱这个恶业的种子不会认为无关紧要的，而是呢会心怀恐惧的。修行的呢能孝心方活微细的这个恶业，就是因为恐惧因祸。我们打个比方来讲，像阿底峡尊者这样的大成就者，平时呢拿着一个曼擦盘，什么时候身心有不符合戒律的地方呢，当时就及时的历历忏悔，只有这种人是产生了方为度见的品格才会出来的。那么这种品格就是建立在因果真见之上的。那么为什么一个心善会有这么大的意乐呢？我们需要了知，这也是来自对业果的定界，真是了知到以微笑善业能产生巨大的这个果报，在这个上面决定呢，那心善的热情就可以超过寻求财富、寻求绿色、寻求地位的这个热情。所以说对业果的这个思维极端重要。那么从一个世俗人转变为一个很好的这个修行人，那么他的关键是什么呢？他的关键就是在因果的真见上面。我们大家都学习过弥勒日巴的这个传记，他也是特别相信因果，就持苦心，最后精神当中获得了无上大成就者的这个果位。再比如西藏的丰公迦给许，原先是个大道者，但他在这个真正皈依三宝人事身教之后呢，就变成一个非常规矩的修行者。我们看他的这个那些修行的事迹，就可以看出其实是业果的真见在起作用，在改造一个人。比如一次到四祖家里，四祖们都到外面去了，那么他当时就想，我没有茶叶，应当偷一点，以后煮饭的这个时候呢可以用。那么当他刚把手伸入茶叶口袋的时候呢，马上就正脸起来大喊，我这个人正在偷茶叶，把这只手砍断。这就是业果真见在其真实的作用。所以说有了这个业果的真见啊，他就是内在的阿斯利，在勉励驱色的这个时候呢，他会及时帮助你去遮止一切的这个恶业，以极大的热心呢行持一切的善法。那么总而言之，神闻愿觉菩萨大成就者以及之间人天不能乃众的层次的福德加乐，都超越不了业决定等四条规律。所以说应当按照传承上师的这个教言，从微细乃至极微细的这个方面精进的如理取舍。今天就讲到这里。
孙德一当家受八年多年你别站南半心强起个南起瓦浪这边做林着啊着